好，感谢主。今天我们继续第二堂的信息。这个手册上写的是事工报告二，宣教中国。软件方面呢，我想昨天我也提到一些。那我想了一想，我们题目太特殊的信息，可能时间没有办法完全的仔细讲完。所以想利用这一堂时间呢，继续讲题目太特殊的信息哈，第二章然后呢，配合一下这个有关宣教中国有关系的事项。好，那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请一起低头祷告。现在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所学习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做到主每时每刻要思想主基督耶稣，因为我们受死，我们复活，从苦难到荣耀，带领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重新得力，被刚强起来，还有面对广大的合场的需要。特别是中国大陆还有十亿以上人没有听到或认识福音，主啊，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真是向骨肉之亲传扬福音，靠主刚强，求主带领我们底下的时间，求主圣灵保护师将主圣道话语深刻在每一位心中，好让我们在我们个人的灵命、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真是靠主起来服侍主，传扬主的福音，直到主耶稣再来。总仰望你，这一切都是靠你的恩典，也唯独将荣耀归给你。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我们只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今天早上我们念完了全章啊，现在我们从第九节开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九节。由于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我们先读到这里。所以保罗说，在这里第九节再次把这第二章的信息点明出来，为福音受苦，我为这福音受苦。当时保罗因为传扬福音被下在监里面，他甚至被捆绑，像带着锁链，他称自己为带锁链的使者，为主做见证。他像犯人一样，这是犯人在等候死刑的判决和执行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换句话说，传福音的人，我们可能会受到逼迫被捆绑，但是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我们看中国大陆教会的历史，从解放之后，那么特别是家庭教会有弟兄姐妹问到说家庭教会三次教会，事实上是这样子。你要了解，所谓耶稣基督教会就是耶稣教会，是不容有任何其他人做主的。那三次教会是政府发起的运动，所以三次教会的是由宗教局来管的。那么三次教会的牧师的薪水是由政府的来发的，所以换句话说，它是一个所谓 state church， 是一个国家教会，那么要配合政府的命令和指导，所以要和这个社会主义相适应， 要配合。所以三次的神学院里训练出来很多学生和传道人根本没有清楚从政得救的，他们把这个当作是一个宗教的一碗饭来做一个宗教教会的牧师，那成为一个职业。所以里面有一些没有成功得救人，当然不能说所有都是，也有老一辈留下的，也有传道人是真的信徒，但是因为来妥协要加入三次教会，成为政府所许可的聚会的所在，因此就必然带来受到政府的影响。那既然教会的主是耶稣基督，不能有别的主，因此我们要说三次教会从它体制来说是不合圣经的，因为它要顺服政府的命令。以前有一阵还不能讲太多耶稣再来，扰乱这个社会秩序那么不能太过分强调阴性称义，所以呢，这个以前丁光训主教说要讲冲淡阴性称，要阴爱称义。如果说丁光训甚至说了 如果说像广大中国人说这不信耶稣的话就会下地狱的话呢，那么这个中国人民不能接受的，像雷锋这样好的人也下地狱吗？这些就是变成用这些方式去搅和，到最后所以变成说在中国基督教应该是一个传扬爱的宗教，每个人都可以接受的哈，那不是说有最后的审判，反正不信耶稣都会遭到永远刑罚，这个是不能讲的，或者至少不是公开可以接受的，在三自的教会里面。那这个情况就变得很复杂，所以呢，如果你的亲友回到中国，那你应该推荐他去家庭教会，家庭教会不愿意加入政府的管制，所以要尊重中文基督耶稣，他们没有任何反政府的言论，只是要能够有这个良心的自由可以来信奉上帝，按照圣经所说的。所以我们推荐说，如果能的话，先去找到当地的就是认真清心爱主的这个家庭教会一起来聚会领受正道。那去三自教会有的地方你听不到什么道的讲了半天就是伦理生活啦，所以因此缘故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不做任何政治上的这些讨论批判，我只是说你要按照圣经来看，合乎圣经的教会是家庭教会而不是三自教会，这是事实。那么因为三自教会被政府扶持保护了，那家庭教会就被政府打压逼迫，那每个地方程度不一样，比方偏远地区可能就无所谓，但是大城市里面呢，多半家庭教会受到逼迫，所以很多家庭教传道人，甚至我有些接触到，他们因为传扬福音不肯加入三自，不肯去登记，就被迫害以前是下牢啦，这个下狱劳教劳改了。那现在呢，因为越来越开放了所以大城市的教会呢，就是传道人有时候被去约谈或是这个黄金周的时候呢，这个比方十一或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时候呢，会叫人会通知你说你这些宣教士这些传道人呢，现在呢要离开北京因为有外宾太多了所以呢你们要自己放假，如果你们不放假的话，我们就来帮你放假把你带走了，所以就是他必须被赶出一段时间之后，然后到了没事的时候又让你回来了，就是意思就是说还是有许多不自由地方被管束的地方，所以我们要为了苦难中的教会祷告。但是神却使用的这个家庭教会中心传扬主的福音，虽然在以前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早期很多都被逼迫下狱甚至被处死，但是呢神的道却不被捆绑，神的道不被捆绑，换句话说，中国的家庭教会像雨后春笋一样的各地的兴旺起来这些是也是历史事实。我们研究这个中国大陆教会史，过去是四五十年下来，我们要说神这是行了奇妙大事，教会里没有牧师没有传道人被关被压，宣教士被赶走，但是教会仍然是主自己在牧养教会长大了。那么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家庭教会呢也是因为各地所以呢有的时候比较容易受到异端的危害，错误教导，所以教会领袖非常重要了。教会领袖如果不忠于圣经传讲圣经，底下就有其他的这些异端极端思想起来，每个人的老我都有可能会不受约束的出来讲一些怪谬的教训，就把教会带偏了。因此我们在中国为中国家庭教会祷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需要纯正的话语装备，神的话是大能的神的话比一切两刃的利剑更活泼，更有功效，更快，那个刺入迫害人的心，所以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那么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靠上帝口中所出一切话，所以神的道不被捆绑。保罗说，虽然我现在被捆绑在监狱里面，但是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换句话说，神的道是教会需要传扬的，神的道是教会的根基，教会神的家，领受神的真理，要成为传扬真理的所在，传扬福音。教会的所有的其他的功能，这社会上团体都可以学习，都可以重复，都可以模仿。比方说同乡会、俱乐部这个孤儿院、养老院、医院，这些功能社会团体都可以做到，但是唯有基督耶稣的教会才能传扬基督耶稣的福音。你不要指望其他的社团、公益团体、慈善机构能够做传扬福音的事情，所以教会最首要的使命传扬福音，传扬神的道。所以保罗说，虽然我的福音受苦难被捆绑，但神的道不被捆绑有弟兄姐妹跟我分享说， 现在我们教会情况呢，因为没有牧师，很多时候做事情呢，大家意见不一样呢，绑手绑脚的，这样做得罪了那个，那样做得罪了那个，那觉得好像自己被绑住一样。那你要记住了，你可能被绑住啊，但是神的道不被绑住。所以我们在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是靠主，你是很释放的啊。所以神的话这样说，我们就这样传。啊，我们不是故意要去冒犯对方，但是我也不必讨你的喜欢啊，因为我是你们喜欢讲的，所以要讲一些话你们喜欢听。那我不必来了，因为我不是要做这样的讲员，我是传讲神的话语。当然不表示我讲的每句都是错，都是对的啊。但是你要按照神的话语去分辨，到底我所讲是不是圣经真理。是的话，你就应该成立好好思想，反省照着遵行。如果我所讲的如果有不合圣经真理，你要告诉我，使我能够改正。这是我们可以一起学习主的话语的重要的目的原因。所以我在这里讲到，我很释放。我不会顾忌说你们教会有特别的传统特别说法，说而是到底你这样的传统做法，你这样的说法合不合乎圣经。如果你看见了不合圣经，你也要愿意悔改，我也要愿意悔改，这是关键。所以我们要说，神的道在教会里不应该受到人情或各方面被捆绑住了。保罗说，即使我的身体被监狱的锁链捆绑了，但神的话却不被捆绑。所以我们当中弟兄姐妹呢，我们也谈到家庭生活各方面，很多时候其实不在我们这个教会而已了，在别的教会也是这样，有很多的问题。我以前服侍的教会，我还记得很清楚哈，在旧金山湾区这个电脑这个硅谷所在地。那我以前服侍教会是很大的教会啊，人数很多。那么教会的姐妹会请我去分享信息。那我去讲的时候呢，我希望讲是针对性的，帮助弟兄姐妹的，不是说讲的不痛不痒的。所以呢，我是有提到说，这个夫妻家庭生活，夫妻是不能分开，也不应该分开的。夫妻分开太久，这一定是不合圣经的。这个我们需要悔改，不论什么理由。因为神，那不然你就不要结婚嘛。啊，还有同样的，父母亲如果跟孩子也不能在一起，比方说生了孩子，把孩子送回国内给爷爷姥姥看，自己在那边打拼事业，这个也不合圣经。为什么？因为你的父母亲就没法照顾这些孩子们，不能过一个圣约的家庭生活。所以夫妻之间亲子关系，你都要归回圣经。那教会里面，所以我去的姐妹会的这个这个辅导是我们有长老的这个师母哈，他有跟我讲过，他说你说的当然都是对的，但是我们现在有实际困难啊，这个先生要需要到台湾或到这个中国去做事哈，那在让孩子们让太太在美国可以在这里生活，可以有好的教育环境等等，有很多这些理由啊。他说你这样讲当然是对的，夫妻不应该分开，孩子不应该父母分开，但是呢人家是有困难的。那时候姐妹会的主席就是一个先生在大陆上班的人啊，那所以但是呢我去的时候呢，那我怎么办呢？如果我聪明一点的话，听这个长老的太太的话，或是我就要讲得很温和的，或者不要讲这些敏感的问题，一讲人家不高兴，人家生气，对不对？但是我还是按照圣经说了，你夫妻分开是不合圣经的，你没办法过夫妻生活。那基督跟教会能分开吗？基督教会既然不能分开，那夫妻要在一起，要彰显基督徒的夫妻，要彰显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不能用任何理由，因为这边工作那边的工作，这边的环境的环境，你短暂时间可能可以，比方公司派你出差啊一两个月这可以，但是你说今年累月的不在一起，这是牛郎织女式的几个月偶尔相见一次，这无论如何怎么说是不合圣经的，那我们要指这个是罪，要在上帝面前悔改的。那如果我们在这方面不愿意对付自己的问题的话，那我们怎么可以在神的家里面来侍奉神呢？但我知道，但我们当中可能有类似情况，我只是说在主的爱里提醒你，这样下去绝对是不对的，这是一个失败的见证，是一个错误的示范，让别的弟兄姐妹出现以为夫妻可以分开很长时间，孩子可以不在我们身边长时间，那我继续在教会里面侍奉，继续来荣耀神讨神的喜欢，这个错了，你违背了神的话语，圣约生活。这就为什么教会的选立长老执事担任同工的原则也是一样的，如果不能好好照管自己的家，夫妻不在一起，没有好好照管自己的儿女，他不应该在教会里面担任同工的。因为你在上面讲，底下人就是你的家庭怎么样，你就失败了。选立长老执事同工的条件是教育真理要清楚，家庭生活要有见证，个人灵命要合乎圣经真理，不打架，不喝酒，不饮酒滋事等等，教内教都有好名声，而这些是圣约家庭生活非常重要的关键。
所以从这里开始讲之后，你就发现当你因为你的听众，你的教会弟兄姐妹有人是这样，你不敢讲的时候，那到时候 你就被捆绑住了。你可能被捆绑，神的话不被捆绑。同样，我还记得在那个姐妹会里讲过这些，人家听得不高兴，可是我还是要讲。也事实上也证明，那些夫妻分开长时间的，到最后都出了问题，不说每一个了哈，这一些出了问题，都是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圣经上这样已经说了嘛，你分开来不是把你的丈夫或妻子或你的儿女摆在一个孤立的地位上，没有办法靠神恩典尽你的天职去保护他，去培养夫妻或亲子之间的生活。你为了什么目的呢？为了生活赚钱需要，为了其他，我实在不能明白。我可以了解很多原因因素，暂时的可以接受，但是长期的是绝对不可能的。同样，我在姐妹会里哈、我也去讲过，说基督徒不可以堕胎，堕胎杀害生命，除非会妨碍母亲的生命危险才有可能。一般这种非治疗性，就是自己觉得不合适啦，没有预备好了，不要多一个小孩了，所以就不要生小孩，堕胎。那堕胎，胎儿是有生命的。施洗约翰在母腹里被圣灵充满，大卫在母腹里就有信靠神的心。保罗耶利米说：“我在母腹里被上帝分别出来，要服侍神的。”所以胎儿是有生命的，不可以堕胎，这是圣经的真理，这是信靠圣经的教会所中心传讲的。除非是那种因为胎儿要出生，母亲会牺牲生命，这样的情况才有可能考虑。那这一般所谓95%以上堕胎都是选择性的，自己不想要孩子堕胎。当然，或者中国大陆的民情特别，中国大陆法律规定一胎化政策，那么你多生一个要罚钱，那干嘛？是，但是问题是，你要听从上帝呢，还是听从人的呢？人间政府的权柄法律固然要尊重，它是相对的，但他如果不顺服上帝的真理的话，他要面对上帝的审判。是上帝让他有权柄来做这个治理的国家的这个领袖，他如果不听神的话，他要向神负责的。基督徒良心是要顺服神的话，顺服圣经。所以呢，我又在姐妹会就讲了，不可以堕胎。那这个问题你不讲，他在什么地方能听到呢？我要记住保罗说的，保罗在对以弗所教会长老辞别时说：“我在你们当中三年之久，凡是与你们有益的神国的道理，我没有一样是避讳不说的。”我讲那个例子就是说，神的话不被捆绑。所以当时我讲的时候呢，有一位还没有信主的姐妹，她底下听，她听得不高兴。那她认为，为什么不可以堕胎啊？用世界上的想法。但是后来她信主，她做见证说，当时吕牧师这样讲，我很反感，很不能接受，为什么不能堕胎？我自己的权利为什么不能堕胎？那后来他明白，这林牧师讲的是对的，他明白了。他后来变得很谢谢我，当初很反对我，很感冒的。现在呢，他知道了。那这些例子说什么？你只要忠心传扬神的话语，你自己也照去做，你不要怕别人会不会捆绑你，因为你所讲的道、神的话，他不被捆绑，这是关键。除非你不确定你讲的是不是圣经真理，你确定圣经真理，一定要传讲清楚。所以第十节说，保罗说，因为神的道不被捆绑，所以虽然我被捆绑没有关系。十节说，所以我也选民，神的选民，凡是忍耐，保罗忍耐，忍耐监狱里面的逼迫，忍耐为主受苦，为福音受苦，目的是要可以叫神的儿女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荣耀。如果使徒保罗也辩解的话，假设性的话，那么还有人会信耶稣吗？如果我们教会的领袖同工不听神的话，偏行己路的话，那你想后来跟着来的弟兄姐妹出现的，他们会好好信靠主吗？所以当你在教会的领袖同工位置上，你一样做一个很好的榜样和见证。这不是说你自己可以做到，那是完全靠主恩典，靠主刚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特别我们教会的领袖同工祷告，不要挑三拣四的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在的位置上是魔鬼攻击最厉害的地方啊。擒贼擒王，魔鬼撒旦就攻击主的教会的领袖。那因为若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虽然我们教会现在没有牧师，可是我们教会总是有执事会，有同工在带领。那无论如何，大家可以一起建议讨，但是一定要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为了什么？为了神的家，神的羊群。好， 在基督耶稣救恩里可以忍受这些苦难，至终得到永远的荣耀。然后第十一节说有可信的话，说 There is a faithful saying， 这个有可信的话翻译成 faithful saying 就是可信的话，中文这样翻译哈，信实的话。那这样子的标题啊， There is a faithful saying， 有一个信实的话，有东西是可信的话，在整个所谓的教牧书信，提摩太前书、后书、提多书一共出现五次。那显然这些是可以，可能是当时早期教会弟兄姐妹唱的诗歌啊，所以成为特别摆在一角。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就必与他同活。讲到前面，耶稣基督为我们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要与他同死，就与他同活，与他同受苦难，他同得荣耀。所以这里说了，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换句话说，我们与他一同受苦，就与他一同作王。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同作后嗣，罗马书第八章、加拉太书四章所讲的。所以基督徒在现在的生活，现在世上生活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与主耶稣一同受苦，将来必定与主耶稣一同得到荣耀。我们是与主联合的。所以这里说到，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主耶稣说，如果人在这个世上审判官众里面不认我的，将来我在天父面前在也不认他。意思说，你都不认主了，你都把主丢了，你还说要主认你吗？不但如此，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说，凡称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到末日你们必有人说，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很多异能参加退休会，但主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这些做人，离开我去吧。这个认识是指说，主耶稣和我们是有个生命的关系的。如果我们只嘴巴里说主啊主啊，甚至还做这些服事的事情，传道赶鬼行很多异能，但有可能我们生命跟神没有关系，没有真正重生得救，名义上是基督徒，按着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败子。这样情况之下呢，你不要想着将来主耶稣会认你，他说我不认识你，说我和你没有生命的关系。我当然知道你叫张三，叫李四，叫王五，叫马六，可是你和我没有生命关系。这变成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好好反省我们跟神的关系了。不要因为鬼服了你欢喜快乐，不要因为你事情神迹奇事欢喜快乐，要以你的名录在天上欢喜快乐。你是属于主的人，你和主有生命的关联。所以在这里保罗很清楚啊，我们如果不认他，我们离弃他，背叛他，那他也不认我们。一个真正重生的人是永不灭亡的，但是这个不是真正重生的人，挂名的有名无实的，他会可能落到这种光景里面，那主不会认这样的人的。第十三节说，我们纵然失信，我们也常失，但是他人是可信的，可信是他是信实的。换言之，神是信实的，他意思是不能解释说，哦，这个我们会失信了，但他是可信，所以他永远不会丢弃我。这个讲法是不太妥当。为什么？因为这里说他是信实，他不能背乎自己，他已经说了，如果我们若不认他，他也不认我们，那表示说他会认真执行他说的话。这乃是说他是信实的，他是永不改变的，他不能背乎自己。因此凡真正属于他的儿女会被他管教，一定会得救到底，有得救到底确据句子没有错的。但是那个来到教会受过洗的，不代表真正重生得救的，就不能说因为我受过洗啦，我纵然失信，神仍然是可信的，所以他还会最后会救我啊！这个是给自己弄了一张犯罪许可证，继续不断的犯罪，没有真心悔改。就这样，经文是在警告挂名的有名无实、不认真悔改的人，也成为真心悔改、信靠主的人的一个确据安慰哈、啊。神是永不改变的，耶稣基督是永不改变的，因此他是信实主，因此我们要靠他的恩典，也成为一个信实的基督徒。成为一个守约的，是个圣约家庭，圣约教会，要守约遵行神的话语，有了主的话语又遵行的是爱主人，这是宝贵的安慰和鼓励哈。所以说到这里，想到主耶稣就从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永不改变，这实在是我们得救的确据和安慰，是不是？有一句话说的很有意思，很具有讽刺性，就是说今天在教会里面的人都说要学习像耶稣，结果呢什么都没学会，只学会了一样，就是永不改变。你懂的意思吗？ 数十年依然顾我，依然在那个重担罪恶里面打滚出不来，不改变。就像我今天早上举的例子，我那个向他传福音但他信主那弟兄，他信了耶稣，他也知道股票不好，他还是继续玩这个每天这种股票，直到后来神开他心，让他明白了主耶稣不喜欢。他以前也知道主耶稣不喜欢的事，但那时候他深切感受到主耶稣不喜欢，他开始恐惧，开始悔改，才放下那个多年来放不下的。他信主之后，这几个月以来，半年以上永不改变，怎么劝都 不听啊。只有神在我们生命中做奇妙的工作的时候，我们被改变，我们需要常常被改变更新，因为他是永不改变的。好，那么第十四节保罗继续说了，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事。前面在第八节说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传的福音。第七节我所说的你要思想，不只是我们自己要思想，要纪念主耶稣基督，我们有责任要去使众人来回想这些事情。对，教会里面我们说过，真正的教育就是 True education is repetition in truth， 你要不断用真理去教导他，因为今天的世界正是重复教导一些错误东西，谎话说一千遍也成真理，对不对？这是世人的做法。媒体不断的轰炸我们，天天看那些电视广告、收音机、网站上啊，这个有名的明星他穿这样的球鞋啊，我也想穿这样的球鞋，他穿上衣服也穿这样，他住这样的房子，买这样的车子，刺激消费，美其名，但骨子里是什么？我们在不断的被重复的去洗脑，说要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不知不觉我们就被洗脑了。那事实上呢，在这个时代里面啊，脑子不可能不被洗的，因为脑子不是真空的。现在关键是谁被谁洗脑，用什么洗脑。那我们当然宁愿被真理洗脑，被神的话洗脑，这是正确的，我们也不愿意被错误的东西去洗脑。换句话说，活在这世界上呢，你也不可能不被洗脑哈。看你要被谁洗脑，你要被世界撒旦魔鬼来洗脑呢，还是被主的话语来洗呢？就求主帮助我们愿意被真理洗脑，我们脑子需要洗，我们整个人都需要被神的话语来洗净。主正在用水借道把他教会洗净，要成为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心腹，可以献给他自己这个荣耀的教会。所以他现在在清洗他的教会，因此教会遭受苦难。当他审判完教会之后，他就审判世界了，因为审判若不是从神的家起手，神只能审判世界了。所以我们要使大家想这些事，教导这些真理，重复。我从来不需要觉得说跟弟兄姐妹抱歉，我又重复我讲过，因为这些是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所需要常常听的，不断的听的，重复真理上的学习非常重要的。所以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那所以在中国大陆的这些培训，我们说很多异端啊极端也去培训了，我们需要去培真理的，培圣经真理的培训。那根据我的经验，我就知道很清楚，我讲第一遍的时候，很多人不少人心里有问题，有就在讨论啊，不赞成。再去培第二遍，哎，听懂了。第三遍完全接受，照着去做了。这需要耐性，需要耐性。所以就像我们昨天晚上在这个我们弟兄组里面谈圣约家庭，我说弟兄是家长，我引用了创世纪第十七章，亚伯拉罕年九十九岁，神向他显现，他说你要活在我面前学习做完全人，我要与你立约，我要永永远远做你和你后裔的上帝，那割礼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记号，做永远的约。所以我讲到说基督徒的家长信主应该把他全家的儿女都带到主面前一起受洗，从婴孩到青少年都要受这个圣约家庭洗礼。我们反对天主教错误的婴儿洗礼，但是改教家路德加尔文通通是施行婴儿洗礼。今天的教会大部分的这个宗派都施行婴儿洗礼，只有浸信会和一些独立教会受到重洗派的影响，认为要全身受浸而且不给婴儿施洗。那我们教会也是比较这方面的立场，我也理解。但是呢，我刚说了神的话不被捆绑，所以我们要面对圣经真理了。那么圣约家庭洗礼是说在这孩子上打个记号，他是属于主的人。那当我在中国传讲这样的信息的时候，你也可以晓得一些人听了之后，诶， 那当然教会更不会这样，都是一般都是所谓近期的立场啊，怎么会有婴儿洗礼？但他明白了，圣约家庭洗礼包含了婴儿在内，他们身上他们是属于主的，这谁都承认的，建信会弟兄姐妹也好，谁都承认，我们的孩子属于主的，对不对？这样打一个圣约的记号，这个记号不保证他是重生得救，就像成年人洗礼也不保证当事人重生得救的。那为什么不给他打上这个圣约的记号，让他那个蒙福呢？让他知道自己是属于主的人呢？让他知道我记住我从小受过洗的，就像我记住旧约里的记住我从小受的割礼，约瑟记住我怎么可以犯这个罪得罪神呢？因为我是属神的孩子。所以三岁小孩知道耶稣爱我深知他是主的人，你可以把他婴儿奉献，你为什么不能给他婴儿洗礼呢？除非你把洗礼作为一个定义，说是要个人自己觉知自己表明，那这是你说的，圣经上没有说洗礼是这个意义啊。所以当我这样讲之后，这些家庭教会的领袖明白之后，就纷纷的要求我们在那边给他施行这个圣约家庭洗礼，他们的婴儿三五岁十一十二都到在教会里面就一起受洗了，他们欢喜快乐，大家都很感动，因为当你抱这个孩子的神面前想，这正显明神无条件的这个孩子他什么也没做，他甚至还是个婴儿，但你看生在基督徒家中他是有福的，在上帝眼中基督徒生的孩子他是圣洁的。那这个家长也记住，跟神立约是我带着我的孩子跟神一起立约，不单是这个婴儿这个儿童受洗，就是我在神面前再一次建立神建立他和我所立的约，他说他要做我和我的儿女后裔的上帝直到永永远远，然后感谢他来不及了，这正是显明完全都出于恩典，不是因为我决志要信耶稣所以我才得救了，你要注意听哈，因为是神的恩典白白的临到我生命中，那婴儿的受洗最能表明这个真理，所以洗礼是跟旧约的割礼同源的，我们查考圣经在新约里讲得很清楚，割礼跟洗礼是同义，所以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一十二节说，我们都在基督耶稣里面受了人手所不能行割礼，这个割礼就是我们的洗礼，既然是如此的话，我们有什么权利资格去剥夺神的孩子受洗的这样子恩典福气呢？为什么要给他拖呢？啊，大人受洗有的糊里糊涂他也受洗了，只要他孩子清楚知道他是属耶稣的，他说耶稣爱我深知，他就可以受洗啊，为什么要等到15岁18岁呢？我很了解这个后面这些 concern 这些关切的问题，因为我自己在浸信会教会长大，我12岁我们牧师才让我们受洗，还带我们到河边去受洗，这更属灵了，因为约瑟的约旦河受洗嘛，我们就在河边受洗，我们还不在教堂里受洗的，那在河边受洗的比在教堂受洗更属灵吗？是这样子吗？全身浸到水里一定比这个浇水点水更属灵吗？是这样子吗？那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就要回到圣经了啊。所以我说我知道我们教会要能够接受婴儿洗礼还有一个很长的时间，但是没有关系啊，至少我们都接受婴儿奉献礼了，我就说你能够把你的婴儿奉献给神，为什么他不能受洗？婴儿奉献显明婴儿属于主的，对不对？他属于主的，为什么他不能受洗呢？如果这个孩子小的时候神把他接去了，他在哪里？他在神那里，你也有着确信，因为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说你们的孩子是圣洁的，以弗所书六章一节说你们做儿女要在主里孝敬父母，在主里啊，你的孩子在主里，在主里，你绝对不会说我的孩子是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你绝对不会说我的孩子他还没有受洗，他还没有得救，我要等他长他自己清楚得救。什么叫清楚得救？你清楚得救？你告诉我什么叫清楚得救？他如果说耶稣爱我深知，因为圣经告诉我，这还不够清楚吗？我应该让他自己想清楚，想什么清楚？够清楚还需要想清楚吗？所以成年人当然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他必须信而受洗。所以有些弟兄姐妹呢就提出圣经马可福音说到信而受洗的，所以他没有信而受洗的不能受洗啊。但你要注意看啊，我们看一下马可福音第16章16节，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所以你看啊，这里说信而受洗的，所以婴儿不是信而受洗，所以他不应该受洗的。你问题是说你怎么知道婴儿没有信呢？ 你敢否定婴儿没有信心？大卫在诗篇二十二篇说，我在母腹里就使我有依靠你的心了、啊。大卫在母腹就信靠神啊。施洗约翰在母腹被圣灵充满啊，被圣灵充满不信神吗？所以你不能说婴儿没有信心，只是你不知道他有没有信心而已。再次你看上下文是说，十五节说主耶稣又对他们说，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到听到这福音的信而受洗，当然是必然得救嘛。这是讲说你传福音给万民，那听到福音当然讲他是成人，青少年或成人，他听到福音他明白了，他信得救，这是必然的。这是讲听到福音的人信必然得救，那婴儿不在这里讨论范围之内啊，你就不能用这一节经文去否定了婴儿洗礼，是不是？这是你叫就张冠李戴了。因为上下文告诉我们，信而受洗，因为万民里面信而受洗必然得救，听到福音人当然是要信而受洗。那还有问你啊，请问那个心智残障的人他能不能得救啊？聋子可以不得救啊？他根本没有办法听到声音，他的心智可能智障，甚至不能明白我们讲什么。我以前有一个学生，他在教会里侍奉，有事他们教会有去讲道，他有一个女儿得了这个小脑症，这个现在还活得很好，但是就是智力很低啊，十八、十九、二十岁的女儿，大概智力只有两三岁、三四岁的孩子的那个智力。你说他听得懂耶稣爱他什么意思吗？我就跟他说，有的人就把这样孩子藏在家里，不敢带来教会了。我说这是神的家，你把他带来。他是啊，他每次都带他来，不要怕，这是神的孩子，他还好，感谢神让他生在我们家里，可以照顾他。他生在不幸的家庭，不是更惨？所以。那我就为那孩子祷告，我就跟那孩子说 Tiffany 耶稣爱你。有人说你在讲什么，他可能听不懂啊，哈，上帝有办法让他听懂，我只能表达耶稣爱你，耶稣爱我，就跟他讲话。所以他的孩子不太认，有点怕，但是无论如何我知道我做一件不是没有意义的事，因为这个孩子在基督徒家庭里面他是属神的，也许他真的听不懂我讲什么，但他能感受到在神的家里面有基督耶稣的爱，使用他的方法让这些心智比较残障的人他能够认识耶稣他的救主。我也相信有些这些心智残障的孩子从小就信耶稣的，会比我们这些大人博士还自以为很聪明的人还更认识耶稣，因为主耶稣说了，让小孩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天国里面的正是这样的人。主耶稣说，你不要先看这小子里的 little one 这个婴儿里面的任何一个，他们的使者常在天上见我父的面。所以婴儿孩子跟神有关系，只是我们不知道罢了，就是我们不应该拦阻任何孩子来到神面前。他既然在主的家里出生，来到主的教会，就应该让他受婴儿洗礼，至少给他婴儿奉献礼，知道他是属于主的，让他参与教会的生活敬拜与侍奉，要不然我们下一代我们就失去了。我今天早上讲的亚伯拉罕，在别人看来没做什么事，他就生了以撒，等他把神的救恩应许传给了以撒，一代一代传下去。你还要做什么呢？你要你的孩子做什么？做医生，做总统，做工程师，学电脑赚大钱，那一生就过去了。能赚多少呢？赚得够吗？这些都是过眼的云烟。这孩子如果好好从圣约家庭成长，从小受洗，从小读圣经，读这个小奥里问答长大，他能够活出以撒这样的信心见证，把这福音一代代传下去够了。我的儿子名字叫以撒，因为我盼望主啊，让我成为一个好的亚伯拉罕。我还有许多挣扎要面对他，他上大学了，但是这是我们盼望。你到底有什么期望对你的孩子？家里重要还是办公室重要呢？对，你加班上班会使你减少时间照顾你的孩子，你要好好想一想。办公室从来不缺人的，不是非你莫属的，但是你身为孩子的父亲母亲，这个天职上帝所赋予是没有任何其他的人可以取代的。如果你把你的孩子送去给爷爷姥姥带，他们没有信耶稣，你期待的孩子从小能学习到耶稣的事情吗？南加州我认识有一个弟兄，他告诉我他的弟弟呢很有钱，住大房子，请了这个 南加州很多说西班牙话的墨西哥裔的人做管家。他弟弟这个孩子呢，出生的最流利的西班牙话，因为这个奶妈就是讲西班牙话的。中国人呢，但母语是西班牙话，为什么？因为天天跟他在一起，奶妈是一个讲西班牙话的墨西哥人。你把孩子给这样人教，我不是说已经不好，我没有种族歧视。他姓什么？他教什么？为什么说我们的 mother tongue 母语？母亲对这个孩子影响是太大了，那父亲也是一样，这个职分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的。所以了解神所赋予我们这个父亲母亲这个天职，你要找人完成一个母亲所做的事情的话，24小时值班啊，要会煮菜，要会洗衣服，要管好多事情，你要找几班人马管家才能做这些事情啊。母亲的薪水是没有人能付得起的，就上帝给他真正的这个奖赏，他是一个忠心又良善的母亲，养育敬虔的下一代。这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婴儿洗礼这么重要？就说你们说婴儿奉献也好，因为你不看重这个的话，你不会看重的圣约家庭生活，你不会看重夫妻的关系，你不会看重夫妻要怎么带领小孩在主里成长。你会因为世界上其他的压力、工作压力、钱财的需要，你会慢慢cut 牺牲你花在孩子上面，在你配偶身上的时间，你就没有互相看守，家庭就成为一个被魔鬼攻击所在。当魔鬼撒旦攻击教会，他的攻击这些领袖们和弟兄姐妹的家庭，必然的。你的家庭有没有破口呢？你的教会有没有破口？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了。我们讲到这里，回到中国大陆这个宣教也是，中国大陆婚姻关系这新道德新女性主义已经很乱了，大学同居什么你们也都知道啊，报上所登的这些，这现代中国的这个情况呢，中国大陆状况的道德水平低落，大家拼命向前看，对不对？向前看啊。那在这样一个堕落败坏的世界里面，又鼓励一胎化政策强迫执行，又是现在美其名还是坚持四个坚持，对吧？哈，但是事实上已经变成资本主义社会了。中国大陆产生很多首富，排名在富士比这个排行榜上了。中国大陆有钱人有钱的不得了啊，穷的人也穷的不得了。这个我们都知道，真的是共产主义社会吗？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挂着这个共产主义的名称。那谁来传扬福音给这败坏的社会？大家都认认真真的作假，塞红包走后门，中国还有希望吗？至少我们传扬福音，让我们的下一代。所以我在认识有家庭教会领袖说，我们办的这个有家庭教会，现在开始有教会开始办家庭学校了。他说为什么我们不能有家庭学校，送到这个世俗的学校去，就是教你无神论、唯物论、毛语录，那我们孩子基督徒送到那个地方去被洗脑，就是无神论教育，为什么要这样呢？所以这个家庭教会就醒悟过来，我们既然可以有家庭教会，我们就要办家庭学校。感谢主，他们就开始办了，这个家长受一些训练之后，就开始在教会就办这个学校了。这学校里面就让孩子们来，里面照样教这些听写算啊、物理化，照样教一代的教，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因为这是个圣约的家庭教育。我们的孩子为什么送去给这个世俗无神论、唯物论的洗脑呢？美国也是一样啊。美国的教育你固然是很现代化、后现代化，但是美国的教育基本上也是一个无神论的教育。为什么？因为他不准你在学校里讲到上帝的。你可以有你的宗教信仰，但老师不能在课上表白这些，而且可以美其名介绍其他伊斯兰文明啊、回教信仰，这些同性恋都可以到学校里现身说法。但你请一个基督徒去教室里面讲基督徒的文化道德观念，他就说你是这个干涉这个宗教干涉教育了。美国是这样子啊，你只要敢讲同性恋是错的话啊，那你大概饭碗保不住了。在加州这小学中学都开始教同性恋了，是一种生活方式。甚至有些儿童读物啊，你要小心了，儿童读物是有毒的毒哈，已经说到王子跟王子结婚、公主跟公主结婚的书已经有了。所以你的小朋友在图书馆里借的书，你要注意看他借什么书哦。 不要乱看啊。那在这样的时代里面，你怎么样呢？你只有好好的教导你的孩子圣经，从小让他知道你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你是基督徒家庭生的，你是属神的圣约儿，你从小受过婴儿洗礼、婴儿奉献礼，你是属神的孩子，你要为主而活。所以使众人想这些事，回到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四节，我刚刚讲中国大陆教会已经开始办这个家庭学校教圣经了，他们给孩子施行婴儿洗礼了，他们看重的家庭教育了，他们开始归回圣经了，盼望我们在北美的教会也开始这样做。在主面前嘱咐他们，第十四节，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只能败坏听见。意思说，如果光为这个 argument for what I say, what you say, 我们讲什么话，这是没有意义。你要来讨论的是，你要为竭力为真道争辩。这里没有说不可以有任何 argument， 没有 argument 就没有办法讨论，没有办法学。这是说不要为言语啊，我说的是这个词，他说的那个词。保罗在其他地方提曼太前书说，这老妇荒谬的话语，无穷家谱，这些事是不要去辩论的，没有意义。但圣经真理，比方说婴儿家庭、圣约家庭的洗礼，这个是需要讨论，因为是关系着孩子成长的环境，关系他跟神的关系，这个是需要讨论的。我们可以有辩论，我们可以为真道来竭力讨论辩论。别人不能强迫你接受你不明白看法，但你需要强迫自己谦卑悔改来顺服圣经的话，如果是圣经真理，我就要照去做啊。如果不是，当然你不必照去，但你要需要明白是不是圣经真理。所以不要去争辩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但是因为你争辩那些听见的败坏人，就是你说他说我说，但是没有任何圣经根据的事不用讨论。有圣经根据的就要重要讨论，因为是圣经的基要真理。然后第十五节说，要讨论有意义的事，教导圣经真理，甚至为真道竭力争辩，因为你在至圣真道上被造就。你当按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怎么样来避开那个没有意义的辩论讨论，而真正能够造就听见的人，那就是你要能够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那竭力在神面前做无愧的工人。我不知道将来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见主面会不会觉得很羞愧，或者说我们现在回想以前我们做些，我们就开始很羞愧了，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在神面前做一个讨他喜悦是个无愧的工人。我们说会一定要讨主的喜悦，主若不喜欢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因为在天上荣耀归于至高真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如果不是他所喜悦的人，没有真正的平安的，只有假平安。弟兄姐妹，神喜悦你目前的生活方式吗？神喜悦你现在你的夫妻的关系吗？神喜悦你们现在你跟你的孩子的关系吗？神喜悦你今天在教会里面的生活侍奉吗？在神面前好好安静思想啊，悔改，要讨主的喜欢。那么做无愧的工人，怎么样是一个得蒙神喜悦无愧的工人呢？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要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那什么叫做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按正义解经啊，不要谬讲上帝的话，按照这个整本圣经已经解经，这是所谓的按照正义来分解真理道。真理道就是圣经神的话了，所以我们解经要按照圣经所说的正义来解，不能按照灵义解经，也不按照人义解经，不按照私义解经，按照正义。那什么叫正义呢？就是圣经本身是自己解释自己的。上帝不会赐给你我一本圣经，神的话完全没有错误，可是呢却让我们可以随意解释。你懂的意思吗？你说圣经神的话啊，我们不要听教皇的，没有错，唯独圣经。那现在到最后唯独圣经变成是唯独我解释圣经了。为什么你讲是对的？为什么他虽然是牧师，他讲一定对的，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这样。有时候在那个小组讨论的时候，大家分享成为分享无知，对不对？我觉得是这样，因为你根本没有好好查好圣经，你也不知道圣经是正义。如何明白所谓宗教改革这个真理？唯独圣经是说，唯独圣经是上帝的话，而且唯独圣经自己解释自己，圣经是活的，活不大功效。如果圣经这本死的书是你来解释它，那上帝的话是活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上帝赐给我一本圣经，然后呢让不同的人，你我有不同方向解释，得出不同答案，互相矛盾，都说得通， 我这是上帝的旨意，能够清楚传讲出来吗？不能的。所以换句话说，一段经文只有一个正义，不可能有完全两个相反，也是都是对的。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个解释是这个经文的正义？就是你要从整本圣经来看，叫已经解经。所以宗教改革告诉我们，唯独圣经是说，唯独圣经神的话，唯独圣经自己解释自己。你要用众多清楚的经文去解释那少数你读的是不清楚的经文，这叫做已经解经。所以圣经自己告诉我们什么是正义，而不是由圣经之外的人用他的理性经验传统哲学文化来解释。那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说圣经是无误的，其实是一句空话，因为变成随便你解释了。你说是方是方的，你说圆就是圆的。我举个例子，你就说，就拿回教好了。回教的穆罕默德，他承认上帝赐启示给这些众先知，他甚至承认耶稣也是很伟大的先知。那他说，我穆罕默德是最后一位最伟大的先知了。他承认这个原来的旧约的启示，新约启示上帝的话，只是呢，犹太人把旧约改了，基督徒把新约改了。所以他呢重新领受了摩门不是这个可兰经，他的可兰经里面很多抄袭旧约和新约的东西，把它改过来，连他都说旧约这些先知和新约主耶稣的启示都是真的，只是呢基督教徒犹太教徒把他们改了。他都承认圣经无误，但是他还说后来的这个可兰经超越了先前的启示，你知道吗？很可怕啊。我再举这个在美国起源的19世纪起源叫做摩门教哈 ,Mormonism 哈，就被称为这个耶稣末世圣徒教 Seven Days Adventist, 在我们加州是它总部了哈。这个约瑟夫史密斯他说什么，他说啊，这个圣经是神的话没有错，可是呢所有的翻译都翻错了。只有他来开始翻才翻对，还好他翻了没多久就离开世界了。那么他特别说他领受另外一种摩门经是新的启示，在摩门教里面你说圣经神的话他不反对你，那他是说因为摩门经是新的启示，任何圣经跟摩门经有相抵触的以摩门经为准，圣经上说不能多欺，摩门经说可以多欺，所以可以多欺是后来的启示大过先前的启示，他这样解释的。他也说圣经无误，你就晓得光说圣经无误圣经神的话是不够的，而是你有没有按照正义来圣经本身正义来解释。所以我们需要下功夫在这至圣真道上造就自己，认真查考圣经。所以你越熟悉圣经的整本圣经的，越能够明白这段经文讲什么。所以我在教学生上解经学的课程的时候，就是说你圣经要读熟，任何一段经文你要用整本圣经来解这段经文，然后再用这个经文去看整本圣经，这叫做又见树木又见森林。你不会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也不会只见森林不见树木，就需要读整本圣经。那你也需要仔细读这一段圣经，用整本圣经的亮光总原则来查考这一段圣经讲什么，看这段经文在整本圣经里面它的这个承先启后，它的角色位置，这就你就知道，像这个经文像是开了一个视窗去看这个里面本来就这个存在的这个整体，像一个宝石的不同的切面 facet, 你从这个切面去看，或者说你很多切面才能看到完整的。你买房子的时候，你是不是前后仔细上下打量看，对不对？为什么？怕这个角度没看到，通通看，仔细看，为什么？因为你要看很清楚，当你有个全部的这个整体的认识，你才能够对这个局部了解，这个局部在这整体里扮演什么位置跟角色的关系。好，所以按照正义解经，按照正义解经是什么意思呢？按照正义分解正义道，原文意思是要切的笔直。这个句话就按照正义啊分解正义，按照正义分解呢，那新约圣经出现一次，那同样的这个希腊文出现在旧约的希腊文译本的七十译本里面，那有两处在箴言里面，那内容是一样。我举一处给你看，请看箴言第三章第五到第六节。请看箴言第三章第五节到第六节。好，翻到我们一起来念哈。三章第五节第六节，请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这句话说得很清楚，他必指引你的路，原文就是他必使你的路成为正直。 He will make your path straight。 如果你看英文圣经， 就这句话可以翻译作他必使你的路成为正直，也可以翻译作他必指引的路，同样的意义。换句话说，所以这里他必使你成为正直，这个希腊文的翻译的这个字，就是我们刚刚读到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所说的按照正义分解同一个字，在希腊文。我说旧约圣经是希伯来文写的，但是翻译旧约圣经的希腊文译本是使用了这个字，所以你可以说在圣经里面就三处，箴言有两处，那么提摩太后书第二章 是那一处。因此我们就明白了什么叫做按照正义分解，就是使这个路切得比切得正直。上帝会使我们的解经按照他的正义成为正直正确的解经。那怎么样能够按照正义分解呢？第一个，你要专心仰赖主耶和华，读圣经，读神的话语，不是自己把自己的想法一直读进去，乃是去认真读出来神的话语本身讲什么。所以要专心仰赖神，你不依靠神，你没办法明白圣经的。那文士法利赛人熟悉旧约圣经原文专家，可是他们却杀害了逼迫这个旧约圣经所做见证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光学原文不能够解决问题的，不是学原文不好，原文很重要，我也学了原文，重要是你有没有专心仰赖主耶和华。第二呢，你就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了。这是我用科学解经，我用科学正道，我用我的文化，我用什么，不可以用任何人的理性经验传统来解释神的话，反而是用圣经神的话来正确的分析批判我们人的理性经验传统在讲什么。第三，在你所行的每一件事上都要认定他，认定他，注目看到，注目仰望耶稣。你查考每一段经文都要怀着注目仰望耶稣心来查考，每一段经文都需要主耶稣的帮助，而且每一段经文都是以耶稣的为中心。就查考旧约经文的秘诀也是要以基督耶稣为中心。这旧约有些地方讲到弥赛亚的预言，有些地方没讲到耶稣啊。他也许没有直接讲到耶稣，但既然整本旧约圣经都是给耶稣做见证的，你读到约翰福音5章39节，主耶稣自己说，你们查考这经，当时指旧约圣经，你们查考这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整本圣经是给耶稣去做见证的。你还记得复活的主在那个他第一个复活节那天中午那下午，在那往以马忤斯的路上向两个门徒显现，其中一个叫葛留巴，他们正要离开耶路撒冷往以马忤斯去，要回家去。显然他们没有真的相信耶稣复活了，相信耶稣复活他们就不会离开耶路撒冷回家去了。以马忤斯距离耶路撒冷很远的路，至少有7英里以上，20几华里啊。那要如果要走路的话，他们走路至少要走三个小时左右，3-4个小时。主耶稣跟他显现，他们认不出耶稣来，因为什么？他们不相信耶稣真的复活了。那主耶稣跟他们说，你们脸为什么面带愁容啊？难道你不知道这几天在耶路上发生事吗？好，他们说给耶稣听啊，他们说的事情都是对的，但是没有抓住核心要害。主耶稣说什么？无知的人啊，你们的心信的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 From suffering to glory 啊，这是圣经的主题啊，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就从摩西和众先知整本旧约圣经开始讲起。换句话说，主耶稣给这两个门徒上了教会历史的第一门的解经学课程。那么他从整本旧约圣经查考都是以基督耶稣为中心，所以查考圣经的那个中心的秘诀就在于你是不是每段经文都以基督耶稣为中心。有些经文直接间接讲到耶稣的位格工作，有些不那么直接，但都是在他的上下文里面一定会指向耶稣。这是为什么基督徒必须要读旧约的原因呢？有些基督徒只读诗篇、新约和箴言，所以呢，就出了一本圣经，叫做我这里有本英文叫做《新约圣经副诗篇箴言》，很小很方便可以读，中文也有，对不对啊？那你千万不能成为一个新约副诗篇箴言的基督徒，意思说你只读新约跟诗篇箴言，其他圣经通通不读，旧约不读。你不好好读旧约，你不会真正明白新约的。提摩太保罗说，你从小明白圣经，他从小明白旧约圣经的。他的爸爸虽然没有信主，可能是外邦人，那他母亲有尼基外祖母罗语，从小教他 来到会堂来学这个旧约圣经，所以提摩太从小就明白圣经，所以你从小教你的孩子开始教圣经已经迟了哈，不要怎么样，他还小，不需要教那么多，从小就开始教圣经了。整本圣经为主做见证，所以你查考圣经，我给你一个挑战哈，如果你能今天下午或明天或以后也可以告诉我，从旧约你找到段圣经说这段圣经跟主耶稣一点都没有关系的，你告诉我，我给你10000块美金啊，我保证你每一段经文都跟主耶稣有关系，我不是强拉关系，不是意思，而是说他一定在他的上下文里面显示出正面或反面，见证出耶稣基督。所以这样说来你去试看看哈，你能找到这段经文跟耶稣完全没有关系，如果没有关系就不会在圣经里面了。也许你问我说，哎，这箴言31章讲这个财德的妇女，这跟主耶稣有什么关系啊？哈，你想想有没有关系啊？财德的妇女是有智慧的妇女，对不对？真实智慧是来自耶稣基督，耶稣就是神的智慧、公义、圣洁。所以这样说来，那个财德的妇女是因为她专心注目仰望弥赛亚，她领受了这个妻子母亲的天职，好好照顾丈夫，也照顾儿女。那她是因为她是圣约家庭的这个人，他注目仰望那要来的弥赛亚，他怀着信心，他依靠神，他祷告仰望神给他智慧，所以他注目等候着弥赛亚来，因此那成为他真正的智慧了。他的眼睛绝对不是我把今生过得非常好就算了，他已经知道今生是为了来生预备，这叫真实的智慧啊！所以这智慧的妇人是信靠弥赛亚的，所以也是跟基督有关系啦，对吧？所以今天的智慧妇人不依靠基督耶稣是假智慧，不是真智慧，因为智慧是耶稣基督。所以既然箴言是主题智慧，里面很多讲到耶稣基督的事情啊。第8章讲到神以智慧为公司的创造万有，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道，上帝借着这个道来造了万有。所以你读箴言第8章，你要去读好好读这个约翰福音第1章，这他上帝借着道创造万有，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万物是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是生命的人的光。你这样去读箴言之后，你发现哎，箴言不只是告诉我如何做人的智慧了，他告诉我要依靠耶稣基督，你要专心啊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你所行的一切事上都要认定他，都要注目仰望耶稣，耶稣的死与复活，他的苦难到荣耀，就像主耶稣讲给那以马忤师徒两个门徒一样，整本圣经查考旧约到旧约众先摩西众先都是从他自己为中心讲起来的，所以你需要好好这样读旧约圣经，整本旧约是为主耶稣做见证。好，所以怎么样按照正义解经，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他，认定主耶和华，认定救主耶稣基督。好，那讲到这里呢，回到第2章15节提摩太后书，按着正义分解真理道，就是专心仰赖主耶和华，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凡事都认定他，来读神的话语，来遵行神的话语，他必定指引我们路，他必定使我们看清楚什么是按照正义解经的路，我们走在这个路上的生命的道路上。所以感谢神，在主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他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你必将生命道路指示我。感谢主。好，那么所以这个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第16节，但是要远避世俗的虚谈，也凡是不以基督耶稣为中心的都是过眼云烟的事情，叫世俗的虚谈，谈了半天没有什么帮助，像有时候你看一些电视看一些电影觉得很空虚，看完什么也没有了，不过是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日光之下并没有新事，这些说的是以前都发生过，以后还是在发生。但是当你在基督耶稣里看到真正的满足之喜乐，这叫做真实的基督徒的人生。避开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你越讲越多世俗的，就越来越不敬虔，因为敬虔这个字叫 敬虔是 godly， 那世俗就是 ungodly secular， 所以世俗就是跟敬虔相反的，敬虔是以神为中心，叫 godliness，世俗是 ungodliness secular 不敬虔。好，所以越读主的话语就越敬虔， 中国人说“士不读书，三日面目可憎”，对吧？基督徒一天不读圣经，面目如何？啊，你自己说吧，哈。所以越是谈这些世俗虚谈，越被这世界东西、潮流、漩涡、江湖，卷进去的话呢，他就越来越不敬虔了。基督徒的跌倒退后也是这样子的。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那其中有许弥乃和腓力图，名字都提出来了，表示这个真实的发生的情况。当时他们偏离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信心。看到今天也有了些自称为基督徒、基督教受过洗的，他说他不相信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了。这是哪门子的基督徒啊？这不是圣经所说的基督徒，他可以人是基督教徒，但他不是真基督徒。基督教徒是信基督教某些教义、某些道德规范、生活方式、礼仪，基督徒是与基督耶稣生命连结的，所以基督徒是不可能不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因为他是活在主耶稣的死与复活的十架救恩里面。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在讨论查经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容许出于不信的恶心所出的话语。比方说，我们是在有时候小组讨论查经、家庭团契的时候，大家讨论，有的人呢，有些基督徒还说出一些话是违背圣经，你不能说大家分享了，我们大家就就是说你也不做结论就结束了。那回到家以后呢，这些出信的或是没有信的就被错误思想影响了。你是带领查经的负责人，你就要说今天这样的讲解是不对的，不是我不喜欢，你喜欢，是圣经说这样的，你要引经据典告诉他这个是不合圣经的。没有真基督徒是可以说不相信耶稣复活的，因为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说很清楚，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上帝要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你心里不信上帝要从死里复活，你根本没有得救。因为我们知道耶稣被交给人，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五节说，是因为我们过犯，他的复活才叫我们称义。所以你不相信耶稣是从死里复活，你根本就没有称义，没有因信称义，你根本不是真基督徒。所以这样当然要温柔，要委婉的讲出来，但真理不能妥协。某某，你刚刚讲这个呢，是因为你没有好好读圣经，这讲法是不对的啊！不可能耶稣没有复活，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千真万确复活了，基督徒是因为耶稣复活才有新的生命，才被称义的，因信称义。如果你说耶稣没有复活，我们就比众人更可怜，这是保罗讲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你就要好好的劝他，求神给他这个悔改的心能够归正过来。所以不能容许错误的想法在我们的圣约家庭孩子里面中间存在，也不能容许这种错误的讲法在圣约的教会里存在，因为这些教导是会败坏人心，像那毒疮越来越大。如果你手上长了一个包，它是良性的啊，那你就要擦药啦，敷药让它消下去，对不对？你可以容忍它，希望它赶快好。但如果它是一个恶性肿瘤呢，这个毒疮呢，你非得要外科手术切除它，对不对？所以凡是违背圣经真理的一定要切除。如果没有违背圣经真理，只是它反应比较慢啊，那你可以再慢慢教它，对不对？他没说不信，他只是需要点时间，对不对？但是如果他说不信这个，那这种不信的恶心一定要切除，这是必然的。好，那么这个时间差不多了哈，我们看到这第二章讲到这里，保罗在这里呢，从第九节到第十八节呢，我们可以做个结论，是要为福音受苦难。保罗说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一样，他以他自己 为榜样给我们来看他的见证。然后再说到什么，我们第十一节说到我们，表示基督徒、神的儿女、神的选民也都要为主受苦，为真理打的美好仗。然后讲到耶稣基督，我们跟他的关系。所以你看到保罗讲他自己，讲到基督徒，讲到基督耶稣，让我们注目仰望耶稣，他永不失信，他是信实的。我们要和他一同受苦，就和他一同得荣耀。神不会背负自己，主耶稣不会背负自己，所以我们要依靠他，注目仰望他。这些事我们要好好吩咐啊，教导弟兄姐妹们，在主面前嘱咐他们，要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专心仰赖主耶和华，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我们所行的每一件事上都认定主耶稣，他必指引我们路，使我们的解经，我们的遵行主的话语都成为正直的道路，不会解偏。 那这些解篇错误的话语是毒疮，极端异端是越来越害人不浅，越来越大，所以要把他们切除，要把这不肯悔改的人施以管教啊。那求主帮助我们，这是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记住神的话语不被捆绑，耶稣就因此得胜了，我们要做主所喜悦的人，无愧的工人来服侍主，按着正义来分解神的话语，神的道大有能力不被捆绑。好，我们一起祷告。让我们在主面前有点安静的时间，在神面前好好反省思想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在神面前在思想我们个人灵命，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夫妻关系，亲子关系，我们的教会生活与侍奉，在神面前一起悔改，一起感恩。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听到我们众弟兄姐妹在主面前有声无声的祈求，主，我们看我们自己的灵命，看到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夫妻关系，我们的亲子关系，我们的教会之中，主，许多方面我们的软弱，我们退后，我们失去的见证，求主的宝血洗净我们，让我们不要继续在这样情况里面因循苟且下去，然后靠你的恩典真心悔改，因为你的道是不被捆绑的，也到了活泼大能，你的话语能够改变我们的心，改变我们家人的心，改变我们弟兄姐妹的心，都来归正归回你的话语，让我们来专心仰赖你，不再靠自己小聪明来生活来侍奉，不再制定道路，而是走向主你为我们定夺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让我们按着正义来研读圣经，传讲圣经真理，好叫所有神的子民，主的教会能够被归正归回你的心意，与圣经都是你所赐下的话语，你所漠视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我们的属神的人得以被归正被完全，可以行各样的善事，你所要我们行的。主，我们感谢你为今天主耶稣你为我们受死复活的日子在主日心上感恩，让我们活在你的同在里面，遵循的话语，为你打造美好仗，甚至为福音受苦，直到主耶稣你再来，直到永永远远。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圣名， Amen。